创世纪第九章，以赛亚书二十八章，创世纪第九章，以赛亚书二十八章，题目是不高傲放纵，敬虔守约多结果。不高傲放纵，敬虔守约多结果。今天两边中心，一面是守约，一面是放纵。挪亚和他一家出了方舟，我们看神赐福，神赐下宝贵的应许，这个应许就是他们要听命，神赐给他们。连着我们看到既有生养众多遍满全地的这个使命，这也是应许，接下来让他们享受肉食。但是这里也有提醒和警告，就是禁止吃血，禁止牛人的血，特别讲到。所以洪水以后，神的心意要人不要再强暴，不要遍地流血，所以禁止吃血，也禁止人流血。有人是照着神自己的形象造，所以这一整个的这个第九章，就是神要和人立约，和挪亚立约，和一切出方舟的万物神都立约。什么叫立约？那就是神要人听命守约。神是信实的，他的信使达到穹苍，所以洪水以后，神和人立约的记号就是天上的彩虹。那美丽的彩虹代表神荣耀的救恩，神永不改变，神的爱不改变。天上虹一出现，神说我纪念和你们所立的约。人来讲呢，万物来讲也要听命守约。所以我想，这个对于挪亚一家和出方舟的一切来说，最要点什么？就是听命守约，要守住这个约。神跟人立约，神立约表明神不再用洪水灭世，神立约，神是守约的，但是人呢，人要听主的话。所以怎么叫守约？就是听命，要听命，听命守约，纪念神跟人立的约。这个彩虹也常常提醒我们，让我们想到神的这个约是不改变的，是在天空上让我们看得见，那我们就想到神的信实和神的慈爱是不改变的，是存到万代，是存到永远的。所以我们要警醒的听命，要守约。那对照这边，我们看以赛亚书二十八章，整个这一章圣经是警告，警告北国和南国。南国北国呀，我们真的是北国倾覆之前，神借着先知发出的警告。这不但警告北国，同时也警告南国，讲到连先知在祭祀都在放纵，都在犯罪。所以那边是守约，这边是放纵。守约一定蒙福，人允许的福就都领到，你放纵就是背约，那结果就是造祸。所以第一句话就是说，祸在以法莲的九族。以法莲是多么蒙恩，不是长子，本不是长子，被神立作长子，但是呢以后以法莲成了放纵的九族，又高傲又放纵，那结果就是受罚。那当然你所跨越的冠冕都要摔落一地，所以两边相对，求神叫我们要拼命守约，不要在恩中放纵。这个中心就是守约与放纵，蒙福与遭祸。也看到什么人蒙福，什么人遭祸。挪亚三个儿子同一个环境，但是也有蒙福的，也有遭咒诅的，这都在个人的拣选，你是否听命。听命的人一定是敬虔，这个听命里面包括敬虔听命，包括警醒听命。挪亚出了方舟，虽然没有多次，但圣经告诉我们这一次这一个放纵多么蒙羞，给子孙也带来咒诅。所以我们要时刻警醒，要警醒的听命，要敬虔的听命，说我们不但出了方舟还要蒙保守。在方舟里蒙保守还不算，你在山上蒙保守还不算，你下了山以后，你出了方舟，是不是蒙保守？所以这边以法莲的九族和他的结局就是我们的警戒，让我们不要像这一个以法莲一样。我们要如何呢？要听命，要守约。我们要依靠神，依靠神的，信靠神的，永不动摇，必不着急。主是我们的稳固的根基，是我们的防脚石。所以说，对于这样败坏的以法莲、北国和放纵这个不知恩的这个犹大子民，神尚且立了一块石头，立了一块石头。这个石 头也是为全人类，当犹太人拒绝救恩的时候，这个石头是匠人所砌的，以后成了什么？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。所以求主让我们会的真正的让我们的生命在他的根基上能够立得稳，不要除了方舟又放纵。现在我们分段，今天正好一节对一节，我们先看第一段十一节对十一节。第一段这边是恩中听命蒙福，那边是恩中骄纵遭祸。为什么说骄纵呢？又放纵又高傲，骄傲的骄，恩中骄纵遭祸，恩中听命蒙福，都是在恩中。挪亚蒙了神多么大的恩典，死里逃生，经过洪水能够安全无恙，能够安然无恙，能够全家平安出来。但是以后如何？我们常常说蒙了神多么大的恩典，恩典以后又如何？所以我们在恩中应该怎么听命，你就蒙福，在恩中你放纵一定遭祸。现在我们看一下，先看一节到四节。一节到四节，神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，对他们说，你们要生养众多，遍满全地。所以神怎么赐福？神给我们最大的福，我想给挪亚的福，也就是给亚伯拉罕的那个福。这个福是一条线，神要给一切爱他信靠他敬虔遵守神命令的，你都会得到亚伯拉罕的福。因为亚伯拉罕怎么蒙福？亚伯拉罕并没有因为他做了什么，乃是他信靠神，他顺服神，他听神的命令，神怎么说他就怎么信。所以神给亚伯拉罕福，就是生养众多，遍满全地，叫他的子孙像天上星，像海边沙这么多。所以今天你我神让我们怎么蒙福？听命，是吧？所以这里第一节说神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，第一个命令是什么？第一个命令就是生养众多，遍满全地，这个是最关键最要紧的命令的命令，也就是使徒行传一章八节，蒙了恩以后经过马可楼就要什么呀，把福音从耶路撒冷传到地底，这就是生养众多遍满全地的意义。底下这是第一点，就是神赐给他们使命，也是给他们的命令。第二点，凡地上的走兽空中的飞鸟都必惊恐惧怕你们，连地上一切的昆虫并海里一切的鱼都交付你们的手。说明洪水以后蒙拣选的人敬虔的后代有如此的权力，可以治理全地，海陆空，连地上的昆虫、海里的大鱼、地上的走兽，没有不听人话的。谁呀？不就是挪亚和他的儿子吗？不就是挪亚的子孙吗？经过洪水，应该做敬虔的后代。可惜现在一代代传下来，我们现在连个虫子都怕。就是哪个我们不怕？蚊子我也怕，苍蝇我也怕，蟑螂也怕。没有你不害怕，但神说这些个都要令什么？令禽兽都什么？都惧怕，这就是神给的权柄。第三点，他活着的动物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，这一切我都赐给你们，如同菜蔬一样，吃肉如同吃菜，这么享受，这是神的恩典。所以听主的话就蒙福，洪水以后人可以吃肉，神说你可以享受。可以享受这一切，好像吃菜蔬一样，是神赐给的。活着的动物你都可以吃，吃可见的是吃活，不是让你吃死的东西。所以新约也告诉我们，致死的、乐死的你不能够吃，活着好像菜蔬一样。第四节，那就是禁止的禁令了。第四节，唯独肉带着血，那就是他的生命，你不可吃。你可以吃肉，你不能吃带血的肉。你可以吃肉，你不能吃血。这就是禁令，有恩典，但是也有什么？也有禁止的地方。有恩典，但是也有约束。这个约束就是神的命令，不能吃血。为什么？因为血里有生命，是不可吃的。利未记十七章第十节告诉血两个原因：第一，血里有生命，所以神看重人的生命，神也看重每一个活物的生命，你不能随便吃这个血，因为血有生命。第二，血能赎罪，这个在利未记十七章都提到。利未记十七章专门讲到血的问题，不可吃血，坚决不能吃血，带血的肉也不可以吃。为什么？因为血有生命，血能够赎罪。第十一节，利未记十七章第十一节，第十十一节都讲到，十一节说，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，我把这血赐给你们，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。所以看重这个血，也就等于你看重生命， 能赎罪。所以人病危的人、垂死的人都要输血，就知道血是多么重要，所以不可以吃。所以神的恩典里面也带着禁令，神说不可以，绝对不可以。我们就前四节，对待这边也是前四节。所以我们请看以赛亚书二十八章这张圣经，我想中心的意思就听信主话，不醉酒，意思说不放纵，也可以说不放纵。以法莲所以祸灾，什么原因？因为不听神的命令，因为在恩典中放纵。神给他恩典多大，他住在肥美谷的山上，就指着撒玛利亚。北国的首都在哪里？北国的军都就是撒玛利亚，是肥美谷的山上，却是心里又高傲，是又放纵，成了酒徒了。你可以可见的是多么的放纵。以所夸耀的为冠冕，犹如将残的花，意思说你这样的高傲又这样的放纵，你所夸耀的那个你以为冠冕的，我们的京城撒玛利亚，我们这国家建造的多么的强盛，多么的富有，多么丰富，多么的美好，你所夸的为冠冕，结果呢不过是将残的花，转眼就衰败，转眼就落空，转眼你冠冕就落地，下面说被践踏，衰落于地。这什么原因？因为在恩中放纵，在恩中放纵，两边相对，一点对一点，那边神赐福，这边神降祸，都清楚啊。神赐福给挪亚和他的一切，这边神降祸，那边生养众多，遍满全地，这神的使命。我们要坚持这个使命，让我们属灵的子孙生养众多，遍满全地。对他这边什么呀？高傲夸傲啊，高傲夸耀，将要灭亡，自己都保不住，不要说去救人了。又高傲又夸耀，将要灭亡。一面是恩中放纵，一面是恩中听命，恩中听命。挪亚不是在恩中吗？经过洪水，今天还能幸存，还能够出方舟，这是在恩典中。在恩典中要什么？要听命。对待这边，以法莲本来也是蒙拣选，次子变成长子，你说多蒙恩，但是在恩中却是放纵。所以两边相对，一面是恩中放纵，那当然你得祸；一面是恩中听命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看哪都有一大能大力者，这个大能大力者就是神要兴起亚述和他的军队，像一阵冰雹，又像毁灭的暴风，又像仗义的大水。你看形容冰雹、暴风、大水都来冲没，冲没你这个什么？你这个啊，这个以法莲的酒徒，他被用手将冠冕摔落于地。冠冕是戴在头上的，冠冕是最荣耀的、最可夸耀的。但是呢，冠冕象征着一个领袖，一个得胜者的荣耀、尊贵、权力、赏赐，这是冠冕的意思。但将来有一天，你怎么样？你这个以法莲，因为你在恩中放纵，结果呢，把你的冠冕都摔落于地。神兴起谁？神说主，神说看呐、啊，主有一位大能大力者，他也来到，西拿基利，他也来到，他就把你怎么像一阵的冰雹，冰雹是无情的，是对人的和作物都是有损害的，像暴风，狂风暴风一来，你房子都倒塌，你冠冕都摔落一地，像仗义的大水，好像洪水泛滥一样，结果呢，你的冠冕就摔落一地，所以两边相对。这边是遭毁灭的暴风，那边是令禽兽都战惊，那边多有权力，一面很有权力，那边是赐权柄管理万物，赐权柄管理万物，都得惧怕你，都得听你的。对待这边，将冠冕摔落一地，你本来是很有尊荣、很权柄，但是你的冠冕摔落一地，那边是赐权柄管理万物。这边遭毁灭的暴风，那边是令禽兽都战惊。这是第二点啊，这是第二点。我们看到为什么，什么原因？那就因为第一节告诉你他放纵，他在恩典中放纵，所以结果你夸耀嘛，你夸耀的冠冕就落地了。再看第三点，以法莲高傲的酒徒，他的冠冕必被踏在脚下，这就叫做自高的一定将会被。你不是高傲的酒徒吗？你放纵还有可夸，你还要高傲狂妄、目 中无神，结果怎么样？那结果神说，你的冠冕被踏在脚下。那这些领袖领袖们呢、啊、做王的君王都被掳，一个个都被掳，就是如同冠冕踏在脚下，两边相对。那你可以享受肉食，现在因放纵而被践踏，现在你活过的人都被践踏，那么你可以吃一切活物享受肉食，两边相对。那边可以说是蒙赐允许，毫无可换，挪亚也没有什么可换，挪亚的儿子也没有什么可换，就是恩典，蒙赐允许，除了方舟就蒙赐允许，毫无可换。对他见面所夸冠冕转眼成空，这不是转眼成功吗？都践踏在脚下了，都摔落在地上了，你有什么可换？其实这边说夸耀的冠冕，所夸的冠冕有可夸。对着那边去，神给挪亚允许，你说是冲什么？因为什么？就是恩典，是吧？就是神赐允许，毫无可夸。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夸，你夸你的冠冕就是被践踏在脚下，你一夸你冠冕就掉在地上了，摔在地上，在英文是猛烈的摔下来的意思，用力就给摔下来了，被仇敌给你摔下来。这是第三节，这是第三节。我们再看第四节，以法莲高傲的酒徒，他的冠冕啊，第四节，他荣美，那荣美江残之话，这个话又荣美，但是是江残之话，所以草必枯干，花必凋残，哪一朵花能一直永存？你在世上再美，人间的一切就是这样，世上的凡有血气，它的美容就好像野地的花，草中的花，江残的花，你荣美你也不是转眼就过去，就是在肥美谷的山上的，必像下面以前出书的无花果，出书无花果是表示最好的。你看以色列，谁让他们献祭的时候献的是什么？出书的果子，是指的最好的果子，出书的。但如今呢，出书的果子却是一个一个的被落在仇敌的手中，被仇敌吞吃了。那就是说，你一切都是徒然，都是落空了，两边相对。这边是伪命被敌吞吃，那边尽吃带血的肉，那边要拼命拼命尽吃血。这边是伪命被敌吞吃，那边是拼命尽吃血。也可以说那边是恩中战兢拼命，给你吃肉这是很好的，但是你要战兢。我们常常恩典要，但是不够战兢啊，吃肉吃肉连血都吃了，你要战兢，你要战兢。神禁止你们绝对不能吃，恩中战兢拼命。对他这边为什么出熟的无花果，那荣美的那一个冠冕都像江残的花呢？那就是因为恩中放纵就堕落了，一个是恩中战兢拼命，一个是恩中放纵就堕落，堕落。这就是前四节，这边神界的以赛亚做警告，那边是神的禁令，所以两边相对，一面是神的禁令，一面是神的警告，我们大家都要听，我们实在要站起。神给我们恩典越多，你看看我们简直每天都是经历神迹呀。昨天说打电话一个电话就通了，这个票就买了，哪这么顺利的恩典。可是我们大家在恩典中别当作平常，在恩典中不能够放纵，要站起，要站起，不能像这边放纵，恩中放纵就堕落，根本不听主的话。吃肉吃肉，结果在肉中吃肉当中，你没有流行主的禁令也会犯罪啊！这就是一小段，我们现在接着看，从这五节我一直看到十一节，五到十一，流你们血害你们命的，无论是受死人，我必讨他的罪，就是像个人的弟兄也是如此。为什么说？因为该隐就是杀了亚伯，所以谁也不能流人的血。现在经过洪水以后了，该隐的后代全部都灭光，因为只留下挪亚的后代，挪亚的后代是挪亚是塞特的子孙，根本不是该隐的子孙。所以该隐的子孙什么？该隐是为什么这样遭咒诅，厉害一环的面，因为流人的血，所以现在不可以流人的血。谁流人的血？哪怕是兽啊，你看有的兽啊，这圣经不也讲吗？圣经也讲的，有的牛啊，这个头上有角把人处死，这个牛也把他打死，也把他治死，你流人血，你把人弄死了，你害死人了，是受死人身处，我必讨他罪，就是像个人的弟兄也是如此， 你杀了弟兄你不能说我不知道，不能。凡流人血的他的血必被人所流，这就是流人血者必受报应，你流人血你血也被流，三倍公义。因为什么呢？这里告诉我什么原因，为什么神特别强调神看重生命是一方面，第二个方面，因为人被造神是按照他自己的形象造的，神的形象是满有公义怜悯慈爱信实，哪里可以随便杀人，而且神的形象人是多么尊贵，哪能跟兽一样，兽野兽禽兽都是互相吞吃，但是人不能这样，人是造成神的形象，所以当人一犯罪以后就丧失了神的形象。第七点再一次提到，你们要生养众多，在地上昌盛繁茂，这就是神造人的目的，也是经过洪水以后神还要人在地上繁荣起来，繁荣起来好传扬神的名，一代代传下来。第八节，神晓谕挪亚和他儿子说，我与你们和你们的后裔立约。第八节以后就开始讲神和人立约，这是一个新的盟约，神和亚当立约，神说园中的果子你都可以吃，唯独当中的生命果子你这个分别上述的果子你不可以吃，但神听吗？背约，亚当就开始背约，以后人犯罪到挪亚的时代人整个的背约，所以洪水灭世。现在挪亚出了方舟，蒙神拣选保守出了方舟，所以神说我再和你立约，这又一个约了，叫做挪亚的约。每一个约我想内容都是一个意思，一个中心就是听命，每个月都要听命，你听命你就蒙福。神说我和你们和你们的后裔立约，并与你们这里一切活物，就是飞鸟牲畜走兽凡从方舟里出来的活物立约，这什么意思？神和万有立约，是万有听神的命都为人效力，神和万有立约。神说我与你们立约，凡有血肉的不再被洪水灭绝，也不再有洪水会灭毁灭的，这是神立约的方面。那人的方面就是听命，神的方面就是我不再降洪水，神不再降洪水，神有怜悯，也不再毁坏这个地了，这个地要繁荣，这个地要昌盛，要多子多孙，只要能听话。神跟人立约，人呢，人应该守约，应该守约，应该听命，就到十一点为止。好，对着那边我们看一下，那边也是到十一点，翻过来我们看，从五节开始，五节到六节，这两节是允许审判以后，神仍是怜悯，神仍然是怜悯。接下来七节以后，就是讲到什么呢？讲到先知在责备，责备什么呀？责备这个先知祭司都在犯罪，讲到当时犹大家的领袖们都在犯罪，神借着以赛亚来责备他们。先看五节六节，到那日万军之耶和华必作他愚民愚圣之名的荣耀华冕。那你就可以看出神多么看重那愚圣的名，愚圣的名什么意思？是被炼净的名，是经过苦难幸存的回来的被掳归回的，叫做愚圣的名。肯听主的话，肯守约，肯遵守主的命令，就是愚圣的名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神关心愚民愚圣的名，所以这里允许他必作愚圣之名荣冠华冕，成了他们的荣耀。对着那面去，神看重生命，神说你可以吃肉，但是你不能吃血，表明什么意思？因为血里有什么？有生命。所以那边神看重生命，这边神关心愚民，那边说神必讨流人血之罪，哪个流人血？神一定讨罪。那对着这边就是神必做愚民的荣冠，愚民之荣冠。这一面是神要讨罪，神要追讨，这边呢神要赐福，这是第五节。第六节，也做了在位上行审判者公平之灵，并城门口打什么？打退仇敌者的力量。那这句话什么意思？就是我们的神他本身就是一位审判者，是公义的。那今天小轮子也讲，他是公义的审判者，他亲自坐在宝座上，他是什么？他就是那一个公平之灵，就是神是公平的，一块是灵，是公平的灵，是公义的灵，公平公义的灵。而且是什么？在英文我看一下，就是打败仇敌者的力量，就是神是我们的力量，是我们的公平，就这意思。 两边相对，那面神追讨，这面神审判，那面流人学者必受报，这边是什么？神是公平，是力量。所以你流人血，神是公平的，神一定审判，神也是力量，能够打败仇敌。所以那边两边相对，这边说在城门口打退仇敌，就是仇敌被打退，敌被打退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仇敌被打退？对着那边，因为敌人流人血，对着那边，那边不告诉你不可流人血。为什么这些仇敌神要打退他？因为他们就是流人血，无辜人的血，应流人血。还有一个意思，我们通过这一节圣经，我们看到什么？认识神的形象，那边是丧失神的形象。你杀人，你流人的血，你就是丧失神的形象。因为人是多么尊贵，所以人要彼此尊重，我们也要自重，自尊自重。自重什么意思？爱惜神给我们的形象，珍惜。但人常常不自重，不自重。那这边就告诉我们，我们要认识神的形象，何等公平，何等公平，他有力量能够打败仇敌。这是第六、第七节，就是这地的人也应摇摇晃晃。从七节以后，我们就可以看出先知在责备，责备谁？在责备这些犹大家的首领，包括先知和祭司。今天在做什么？东倒西歪，在放纵。甚至这地的人也因酒摇摇晃晃，因浓酒东倒西歪。祭司和先知因浓酒摇摇晃晃，被酒所困，因浓酒东倒西歪。你看看这个形容词里面就可以看出，这些的先知和祭司一天在干什么呢？在恩典中大大放纵，在喝酒，在放纵。这个喝酒是什么意思？走宽路啊，舒服享受啊，一天儿子女儿太太丈夫，一天就是这种游玩呐、安逸啊、享受啊，摇摇晃晃，东倒西歪，被酒所困。一句话，被酒所困。这第七点，对着那边什么呀？那边让我们昌盛繁茂，神让我们灵里昌盛繁茂，没有让你被酒所困。一个被酒所困的人，你灵里光景一定不会昌盛繁茂。所以我们看一下，那边神允许是什么？生养众多，领人归一。我们也明白什么叫生养众多。生养众多的意思就领人归一。而对着这边是什么？这边八个字，错解漠视，谬行审判。什么样的先知，什么样的祭司？祭司是实行审判的，在圣经多次提到祭司实行审判。但是呢，谬行审判，颠倒是非，去往正直。先知呢，错解漠视，神的启示，神的漠视可以随便乱讲，错误的解释。所以我们应该生养众多，领人归义，他们却是误导了人，领人走错路，吓死顶吓死。这是第七点。所以这边是害人，那边是救人。那边生养众多嘛，生养众多就是为了救人，那边救人，这边害人。这第七、第八点，因为各席上满了呕吐的污秽，无一处干净。那面是警醒听命。那面呢，刚才我们看一下那面的第八节，那面的第八节不是讲的吗？神晓谕他，神对他说话，要警醒的听命。那对着这边是呢，无视神言，所以大家在席上都呕吐，那吃的过分了，那太放纵了，在席上呕吐，满了污秽不干净，无视神言。你就到这个地步，那么是警醒的听命，包括挪亚和他儿子，用神对他们说话。第九节，讥诮先知的说，他要将知识指教谁呢？这就是这些人讥诮真先知，讥诮以赛亚。他们在说，这样的先知以赛亚，这样的真先知，把知识指教谁呀？是谁明白传言呢？是那刚断过奶的，断什么？刚断奶离怀的吗？意思说，把我们当小孩子啊。你教导谁呀、啊？我们你拿我们当作刚刚断奶的孩子来这么喂养我们，就是藐视轻慢神言的意思。所以这边是轻慢神言，那边是战兢守约，那边提到神说我和你们立约，所以要战兢，这边根本不战兢，藐视讥诮。所以那边立约，这边背约。这是第九节、第十节，第十节更看到了他们是在 面是万物都要守约，那么除了丰收生作，我和谁立约？我不但和你和你儿子立约，神对挪亚说，而且我和一切出方舟的立约，就是万物都要守约，万物坚守神约，万物坚守神约，万物都坚守约。但是这边怎么样？这边是厌烦神的命令，这就是看到这样的光景，万物都什么都坚守约，但是这些人却是不肯听神的话，藐视神的话。还有一节，先知说，不然主要借着一帮人的嘴唇和外邦人的舌头对这百姓说话，这个是神不得已。这节什么意思？你实在不听神的话，神说我要把外邦人兴起来管教你。一帮人就是这叫之中，我们知道从北国来讲被亚述掳去，南国来讲被谁掳去啊？被巴比伦掳去。你不听，你不是不看重主的话吗？你厌烦主的话，你藐视主的话，你轻慢神的话。有一天神日，我要借一帮人的嘴唇来教训你，来管教你，和外邦人的舌头对这百姓说话。所以两边相对，那边是显明神的慈爱，这边显明神的刑罚。那边是神说我不再以洪水灭世，这边借着一帮人说话，这是表明神的刑罚，神是不得已。好话你不听，将来你天上这些人来管教你，责罚你，来教训你。好像西拿基利派了拉波沙基来在城门上来对这些百姓讲话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好，这是第一段。所以第一段中心是什么？恩中听命蒙福，那么恩中骄纵遭祸。我们再看第二段12节到29节，第二段比较长。第二段题目是战经守约蒙恩，虚谎被约受罚，一面守约一面被约。战经你怎么守约？你要战经，挪亚就不够战经，摘起葡萄园来了，结果自己喝酒喝多了，是的。战经守约蒙恩，虚谎被约受罚，在这段里两个不，一个不醉酒，第二不自欺。挪亚不应该醉酒，那边更不应该自欺。我们看一下这个第二段，我们从12节开始到17节。12节到17节，神是为与你们对你们这里的各样活物所立的约是有记号的，如果没有记号，人容易忘记。记号就是证据，记号就是提醒，让人知道实实在在具体的，在天空中有红，谁都看得见，神看见，人也看见，所以要做记号。我把红放在云彩中，这就可以做我与地立约的记号了。我使云彩在地的时候，必有红显在云彩中。这个红我们知道七种颜色，完全的救恩，荣美的救恩，所以叫彩虹啊，美丽的救恩啊，荣美的救恩，完全备的救恩，所以七种颜色。我便纪念我和你们并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约。你看神纪念什么意思？神守约。所以圣经常常说耶和华是守约施慈爱的神，神守约。人呢，人常常说了不算，不守约被约。所以神说我纪念我和你们并各样活物所立的约，水不再泛滥毁坏一切有血肉的物料，红必显在云彩中，我看见就要纪念我和地上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约。神看见，希望我们也要看见。神对诺亚说，这就是我与地上一切有血肉之物立约的记号了。我们就到先到十七节，这边也到十七节啊，我们看12到17。他曾对他们说，你们要使疲乏人得安息，这样才得安息，才得舒畅，他们却不肯听。就是说神巴不得人安息，在以赛亚书30章，过两天我们也读到神说什么，30章15节也是这样，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，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，你们得利在乎平静安稳，你们竟自不肯。谁愿意我们安息？但是人常常什么不肯不听。神说你要安息，什么叫安息啊？听命你就安息嘛，你遵守主命令心里非常安息，但人常常不肯。这里讲疲乏了你要什么来得安息，这样才得安息，才得舒畅，他们却不肯。不肯什么呀？不肯听，是不是？就是因为不肯听，两边相对，这边是他们却不肯听，那边是神立约有记号。你要听，你还要看，你还要守，不肯听也就是不守约的意思。这两边相对， 电子网络被缠住，那就是说神再次肯定主的话就是命上加命，命上加命，这什么意思？神说了还要再说，说了还要再说，都加上，命上还要加上，还要加上，这就是特别对悖逆的人，加上的就是加强语气，人家加重来强调主的话要紧，两边相对，这边是以神话，以神说话唠叨，以为神的话是唠叨，所以神说我还要这样说，对着那边明神立约之爱，我明白神为什么立约，神不再毁灭世上世界地球，神要人听命，神有怜悯，明白神立约的爱，这边呢以神的话为唠叨，那边以红为立约的记号，以红为立约的记号，对着这边是背弃神约必跌碎，这个约神守住，神不降灾的意思，但这边呢你背弃神约结果跌碎，最后就是跌碎，不但跌倒而且跌碎，为什么跌碎？马太福音21章44节我们没有功夫翻了，也是这个意思，耶稣说讲他的命令，你不肯听的话，有一天你要跌在这个石头，你就把你跌碎，你再不听的话，有一天这个石头打在你身上，你就要粉身碎骨了，你要彻底跌碎，所以我们要遵守主命，不要弃绝主的约，这13节14节，所以你们这些亵慢的人，就是辖管住在耶路撒冷这百姓的，这不是就是代表首领吗？本来是管以色列，辖管耶路撒冷的百姓的人，要听耶和华的话，两边相对，亵慢人当听神言，那面当守神信实的约，那边反复的讲，我看见我纪念神信实的约，这边亵慢人当听神言，那么当守神信实的约，这边你们曾说我们与死亡立约，与阴间结盟，敌军如水障岸经过的说必不临到我们，因为我们以谎言为闭锁，以虚假以下藏身，这个什么意思？这就是形容当时的犹大家，他们坚定的要去投靠埃及，仰望埃及，甚至以死亡立约，意思说我们一定平安，我们一定保我们平安回来，我们一定蒙恩，我们对这个虚谎啊藏身，意思说我们虚谎也不要紧，我们虚假自欺欺骗神，虚谎我们藏在里面，意思说上帝看不见没人知道，其实你看神都知道，两边相对，与死亡阴间立约，那么是神纪念所立的约，这边都虚谎，你看虚谎到什么程度，与死亡阴间立约，所以两边相对就是相反的意思，那边神信实，这边人虚谎，人多虚谎，而且是一种自欺，你跟死亡立约，死亡就不临到你了，那不是自欺吗？神掌管死亡，所以那边神纪念所立的约，那边就表明神的信实，这边与死亡阴间立约，表明人的虚谎。16节，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，看哪、我在西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，是试验过的石头，是稳固的根基，宝贵的房角石，信靠的人必不着急，强调信靠，信靠的人，你信靠他就是稳固的根基，你信靠他就是我们的房角石，你信靠你并不着急，对着那边神看见红就纪念约，所以那边是彩虹，这边是房角石相对啊，彩虹多少年代，千千万万年都不会改变的，表示神的约，你在美国看见，你在中国也看得见，而这边呢，这边就是房角石是根基，主耶稣就是房角石，所以信靠的人才蒙恩。17节，我必以公平为准绳，以公义为限度，冰雹必冲去，谎言的闭锁，大雪必漫过藏身之处，意思说你无地藏身，你以为你能藏身吗？神用他的那个标准就是公义公平，是他的准绳，是他的限度，就是这个是神的标准，那么什么是神的记号？就是以红为立约的记号，神立约有记号，这个记号是神在天上所立的，永不改变的，是立约的记号，就是彩虹，所以神跟人立约是用什么立约？用基督耶稣的救恩，这个彩虹就是预表基督的救恩，以彩虹为记号，而地上这边神以什么为标准？以公平为准绳，公义公平啊，是神宝座的根基，为准绳就是为标准的意思，还有一个意思，这边虚 谎自欺，你不是自欺吗？结果神说什么呀？神说我一定把你冲去，你谎言的匕首都给你冲倒，冲垮了以后你还能藏吗？你叫无处藏身。所以虚谎自欺那面是守约蒙恩，你虚谎最后 你是一个自欺，你全部的你的闭锁你藏身之处都没有了，都被揭露出来，这就是到十七节为止。那么只要守约就蒙恩，那么到十七节，那所以神说我和你立约，和一切的国物立约。我们接着看最后一段，十八节到末了，出方舟挪亚的儿子就是闪寒雅弗，是寒是迦南的父亲，那就说明出了方舟他们都各有子女了。这个迦南是谁？迦南就是韩的后代，后来受咒诅的。这是挪亚三的儿子，他们的后裔分散在全地。这句话是预先说了，并不等于现在就分散全地。我们知道真正分散是巴别塔以后他们才分散。第十章也不过是预先说，没有分散。什么叫分散呢？神叫人分散全地的意思是让生养众多，遍满全地，使全世界都繁荣，都能够昌盛。但人呢，人要聚集，不肯分散，人不肯分散，所以以后就是造巴别塔，神把他们变乱，给他们分散。分散全地是神的旨意，也是神的心意。底下二十节就说明挪亚没有沾巾，出了方舟做起农夫来，栽了一个葡萄园。为什么？不是为别的，不是让别人享受，为个人享受而已。舒服了，现在灾难也没有了，洪水也不再来到了，那太美了，舒服舒服服的，好好的过日子了。喝起酒来，这喝酒怎么样啊？喝了园中的酒便醉了，一定喝多了，没有节制了，喝多了，在帐篷里，结果赤着身子。底下就是他的三个儿子的反应。迦南的父亲韩看见他父亲赤身，就到外边告诉他两个弟弟。特别说迦南的父亲，这个很可能就是韩带着小儿子一块看见了，嘻嘻哈哈，讥诮的态度，就很随便的态度，出去告诉两个弟弟。他不是见父亲的羞耻赶紧遮盖，而是去说。我们常常会这样的，揭露人家下体，揭露人家的羞耻。但是闪和雅弗什么态度？你看看三个儿子，同一个环境完全不同。第二三点，一是闪和雅弗拿件衣服搭在肩上，为了给父亲遮盖，而且呢倒推着进去给父亲盖上，他们背着脸不看，看不见父亲的赤身，近前，所以蒙福啊，近前才蒙福。你看呢，这个事情好像不大，家庭的事情，但是表现出近前，一个敬畏神的人一定是对父亲也是尊重，因为知道他是我的父亲，我不能随便。但是迦南这个寒就不是如此了。底下啊，我们就接着就不分段了。挪亚行了酒，知道小儿子向他所做的事，就说迦南当受咒诅。你看，知道小儿子向他所做就是寒做的事情，连寒的儿子迦南都受咒诅。因为开头就告诉你，寒和什么和他的儿子迦南，可见的是一起的。也是因为这个寒呢，自己就是不敬虔，代叔的儿子也同样是不敬虔。我看是二十四节最要紧的几个字是什么？挪亚行了酒，我们难免喝酒醉了，但是我们要像挪亚一样，终于醒过来。有的人是一醉就不醒，就这样跌下去，求求给我们醒过来，不要再喝酒。这个时候他灵里就苏醒了，他就看出谁对谁不对，他看出以后就是挪亚说预言。第二十六节开始就说预言了，他说耶和华闪的神是应当称颂的，他被称颂闪，为什么？近前底下呢，愿迦南做闪的奴仆，迦南以后就是非洲人呢、啊，就是韩的后代。迦南我们都知道，迦南不是做奴仆吗？迦南七族都要灭尽，从利未记十八章就看见迦南人多么的伤风败俗，行可憎的事，最卑鄙淫乱污秽就是迦南人，乱伦逆性情欲，做奴仆。愿神使雅弗扩张，雅弗也蒙恩了，扩张就是更多人应着他蒙恩了，扩张，而且使他住在闪的帐篷里面，就是借着闪啊，因着闪的缘故，这个雅弗也蒙福，蒙神赐福。我们这个亚伯拉罕是谁的后代？闪的后代，所以说闪的神应当称颂，有这个原因，就是神拣选闪也不是偶然，因为他敬虔，从他的后代。 代理神找到了亚伯拉罕，所以亚伯拉罕以色列人就是神的后代，又愿迦南做他的奴仆。做谁的奴仆啊？做亚弗的奴仆。所以迦南又做闪的奴仆，又做亚弗的奴仆，真是奴仆的奴仆。这就是可以说是这个挪亚醒过来才会有这样的预言。所以三个儿子不同对待，为什么？因为不同对待父亲的这件事上，父亲的失败，我们常常对老一辈对父亲的失败，我们抱什么态度？是揭露人家的丑，羞辱，是讥诮，拿来是论断批评，说一说而已，还是你去遮盖？这个代表一个人的生命和金钱。最后一点，洪水以后，最后两节，洪水以后挪亚又活了350年，蒙神赐福。挪亚共活了950岁，相当长寿，在当时来讲足享长寿。挪亚是什么？挪亚是神兴起蒙神拣选预备救恩，所以他晚年的时候蒙神赐福就死了啊。我们对待这边一大段啊，从十八节到末了，你们一死亡所立的约必然废掉，与阴间所结的盟必立不住。我们这个约那个约，人的约都立不住，跟死亡的约更，就是什么叫死亡的约啊？阴间之约，虚谎之约，自欺的谎言，虚谎之约必废。那个神信时达到穹苍，达到穹苍，所以他说必立不住，敌军如水涨漫经过的时候，你们必被他践踏。意思说，你说不会死，你仇敌来了，你一定被践踏。你和阴间的约也没有用啊！这就是十八节，这边是虚谎之约必废。那么神的信实达到穹苍，神永远是可靠的，他的信实。这边19节，每逢经过必将你们掳去，因为每早晨他必经过，白昼黑夜都必如此，明白传言的必受惊慌。那就是看到因为什么神兴起亚述大军来攻击他，所以昼夜惊慌，意思说不得安宁，昼夜惊慌啊。而且悖逆被掳，把你们掳去了，悖逆被掳，昼夜惊慌，这是这面的意思。那面是什么？听命分散，全地蒙恩。神的旨意是叫人听命分散，目的是让全地蒙恩。而这边呢，悖逆，你悖逆就被掳，一面是分散，一面是被掳。分散就是传扬神的恩典，神的作为，这边悖逆被掳，昼夜惊慌，那么全地都蒙恩。20节，原来床榻短使人不能舒身，被窝窄使人不能遮体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这是形容他们在那个仇敌蹂躏的日子当中，他们是不得安舒，好像人睡觉被窝窄床窄，你被窝又短床又窄，你怎么睡觉？根本上没法睡，不得安舒。那边呢，那边就提到了挪亚恩中安逸，那这边的意思说你在惊慌当中你得不到安息，那便是说你在恩典中可要战兢啊，没有战兢，结果什么？结果安逸。这个摘取葡萄园来了，为自己喝酒了啊，摘葡萄园为了自己享受。这边呢，你惊慌的连睡觉都不得安宁，所以我们要战兢恐惧，不要像挪亚似的，出了方舟就安逸享受，出了方舟就为自己摘葡萄园。我们为主应该摘葡萄园，为自己千万不要摘葡萄园。摘葡萄园多美，又吃果子又喝酒，那你就享受，你就犯罪。21节，耶和华必兴起，像在比拉新山，他必发怒，像在基遍谷，好做成他的功，就是非常的功，成就他的事，就是非奇异的事。这节圣经前后相连，我们可以看出，这并不是指的神要像古代的说，在比拉新山，就是大卫得胜战胜非利士人那样的把仇敌好像水冲出去一样，也并不是像约书亚时代在基遍谷这样的得胜，并不是这样，乃是说因为你这么样的不听神的命令，背约虚谎自欺，所以神兴起像当年攻击仇敌一样的来攻击自己的百姓，是这个意思。所以神要成就他的作为，他非常的苦。所以接下来，现在你们不可懈慢，你不要再懈慢了，不要再这样的轻慢神，不听神的话，恐怕捆了你们的绑索更结实了。你再挣扎，越挣扎越厉害。我们这里有一种手铐啊，手铐这些，你再活动，再活动勒得更紧，越勒越紧，是吧？这就是你绑索更结实，因为我从 主万军之万那里听见已经决定在全地实行灭绝的事。当然主要当时是指着对犹大家以这样的犯罪放纵神一点灭绝，两边相对，这边是不可懈慢，免灾更重，免得灾更重，捆绑你更厉害了。这问题你是不是还继续懈慢？这边是懈慢，那边是轻慢，那边是轻慢父亲，没有敬虔，没有敬虔。这边是不可懈慢，免灾更重。你只有敬虔，你才蒙恩，子孙也蒙恩。这边呢，那边就讲到迦南啊，这个寒和迦南，因为轻慢父亲，没有敬虔，结果后来呢，确实是遭灾殃，遭到咒诅。这是第几节啊？第22节，我们再看23节。你们当侧耳听我的声音，留心听我的言语。从23节以后啊，又是一小段，在最后一段里，这里讲明什么？讲明神的是怎样的对待他的子民，是何等的智慧，他真是智慧广大，谋略奇妙。这段实际也是对子民的一个安慰，意思说神虽然管教，神也教导，神也管教也责罚，但是神是有分寸的。神是相机宜的，表示神是有分寸，神不是为了责罚而责罚，神的目的还是要让他们蒙恩，就这么一个意思。我们现在看一下，所以神说你要留心听，要留心听，侧耳留心听神言，那面就站经敬虔，站经遮覆羞耻。所以什么人是能够这样的站经，能够这样的敬虔呢？对着这面就叫侧耳留心听主的话。一个留心听主的话，侧耳听神话的人，那他就会学习操练敬虔。今天我们早晨念生命记第五章也是这样，谁说你要留心听我的话，让你的儿女这样听，目的是什么？好学习敬畏我，敬畏神，要学习敬畏神。我们不留心主的话，我们真不懂得什么叫敬畏神。所以那面是敬虔战经遮覆羞耻，这面就是侧耳留心听神言语，听神的言语。这是23节24节，那耕地为要撒种的，岂是常常耕地呢？岂是常常开垦户耙地呢？这什么意思？那就是说神不是一直的开垦，开垦我们就代表神的管教对付的意思。对付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老不醒悟啊，那边就是终于醒酒，这边仍不醒悟。你不醒悟，你好像一个硬块的石头地一样，那神说我就要开垦荒地。但是这里的意思说，神岂是常常耕地，常常开垦耙地？神并不是这样，目的还是为了撒种。所以两边相对，那面是挪亚终于醒酒，这边仍未醒悟。好，我们现在看25到27，连着看，那边也是连着的意思啊。25到27，底下说他拉平了地面，岂不就撒种小茴香，播种大茴香，按行列来种小麦，在定处种大麦，在田边种粗麦呢？所以我们看那个农民呢，很有智慧，哪里应该种什么，哪里种什么啊？田边拐角这个犁沟应该种什么啊？这个主要的这个大地里面应该种什么事？那农民他都有他的安排。就这里就形容我们的神也更是这样的有智慧，来什么呀？来管教，来责罚，来教导他的子民。神有智慧。这两边相对，我们看一下，这边是什么意思？管教啊，这边是管教子民不同的方式，就是用不同的方式来管教子民。对着那边就是挪亚开始对三子，对他三个儿子不同的预言，一面是对三个儿子有不同的预言，这边呢管教他的子民，神用不同的方式，不同的方式。该种小麦的，该种大麦的，该种大茴香、小茴香的，神都有一点不同的方式来制作。那边迦南做奴仆的奴仆，这边是什么？不受教者就要受责罚，你不受教，你一定受责罚。神要开垦，要耙地。底下你看26节就清楚，因为他的神教导他务农相宜，并且指教他。原来打小茴香不用尖利的器具，压大茴香也不用木渎，打的意思就是让他脱力的意思，就是神也要管教他的子民，神对付他的子民，但是神是量力对待子民。你说那小茴香本来很小， 用不着用那个尖利的器具。你压大茴香也不用露毒。露毒是什么呀？露毒就是一种石头的那个碾子。我们小的时候在山上可以看到那种碾子，在农村里就有，好像轮子一样那个碾子来压，那不就是压碎了？所以表示说神量力对待子民，那边神公义对待三子，对待撒罕雅弗，神的公义来对待，这边是神量力来对待。所以最后28、29对着那边也是28、29做饼的粮食是用磨磨碎，因为它不必糖打，虽用露珠和马打散，却不磨它。不磨它的意思是不把它碾碎的意思，不把它碾碎。这节和前面一节也是很相同的意思，就是说神以苦难来磨练他们，但是神的目的并不是把它碾碎，不是把它碾碎，就是说神还留有余地，神还爱他的子民，神不能不罚，但神还是从宽惩治，就好比农民那是这样的精心的制作，耕种田地都是很有智慧，该怎么做，在出力的时候，小茴香如何，大茴香如何，小麦如何，大麦如何，神都有他的，这农民都有他的分寸。所以最后一节就证明以上的这个意思，这也是出于万军之耶和华，他的谋略奇妙，他的智慧广大，意思说非我们所能测度的。我们常常用我们的有限的自己的心思来去测度上帝，常常都想错了，上帝为何这样，上帝为何那样。所以这边就是谋略奇妙，智慧广大，对着那边就是挪亚，神在挪亚身上的恩典，蒙神拣选预备救恩。挪亚的一生一共活了950岁，你看这一生，这就看见神在挪亚身上的奇妙作为，神怎样的拣选他，又怎样借着他预备救恩。那么挪亚自己本身他醉酒，这不是也是神的责罚吗？遭到羞辱，你醉酒你一定蒙羞，是不是？所以神在挪亚身上也是谋略奇妙，智慧广大，因为神借着挪亚要保存人类，借着挪亚成就神的救恩，所以挪亚全家进方舟能够得拯救，也是预表啊，我们神的儿女蒙恩蒙恩，全家蒙恩，外邦人蒙恩，当然更是预表犹太人在大灾难当中都蒙拯救，雅各全家得救，所以神的谋略奇妙，他的智慧广大。那两边相对还有一个意思是什么？那今天我们蒙神拣选以后，我们最要怎样效法挪亚？什么呀？听命顺服，你看那个成就神的救恩，神的谋略奇妙，如果我们不听命，你也不能经历，那我们在他的谋略当中也没有份，我们要听命，这是最后的意思。好，今天我们就到此。今天两边相对最要紧的就是守约与放纵，我们要守约不要放纵，我们不要放纵也不要自欺，我们要守约，我们要听命。所以今天大讲论的中心是坚守约不放纵，吃书卷传扬神，坚守约不放纵，吃书卷传扬神。所以通过这两张圣经，求主让我们能够吃透主的书卷，深深的因主话而